得我们在谈营销，我刚才就反思一下，我们在谈营销的时候，不要想着我们要制造一个轰动事件，然后这个轰动事件爆炸出去之后，这件事情就结束。
不是制造轰动事
件，我传过去，我想
行，你告。
但是他要，你的这个网站或者你在微博做的，你用户人，你本身不需要做网站，你就是收钱捐钱，然后把这个事情扩大。它其实是一个服务产品。其实呢，所以我觉得你需要反思，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是不是说你今年有70万的人，就是7000个人捐每月，如果他们100块钱的话，刚才我算了一下，就除了美国的那个国外的15万。就是70万，相当于每
他是每月七十万
7000个人，然后每个人捐100块钱。如果不重复的话，
每月要7000个，对。
7000个人，那你需要考虑这个是不是最合适的一个目标？就是你看今天你讲到像豆瓣、像开心、像人人、像这些用户，其实你的网站或者你服务最开始都有一个核心的用户群，他们会形成一个文化。它自然会体现出你的 slogan， 然后你的目标用户可能刚才那个高总也提到，就是他可能是某个地方的女的或者男的，或者是那个做某种生意的，或者是那个聋哑的，或者夫妇什么生重病的，就是你自然会沉淀一些核心的用户。豆瓣、人人、开心都是这样来的，都是一种文化，慢慢培养起你的文化。你如果很多人一个开辟，很多人进来鱼龙混杂，
做开始，所以你在我开网要 build up 你的 culture， 沉淀你的核心用户，让他们，他的意思就是啊，他们没有争论，没有争论，这个就是，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其实我们在说的是为了宣传宣传。如果你的东西做得很好的时候，你只需要一点点东西，它自动会拱起来。
你的如果 story 做得好的话，你就不用做销售了，它就自动来了。说说。
因为我们的网站是2年半以前上线的，然后在美国也有一个就是做相似的一些小型的一个平台，然后他们总部是在旧金山，然后他们针对这些农户，多半就是在非洲还有南美洲，然后他们在2016年已经收了差不多$200 million。然后他们发现，就是最有效的一个宣传的一个方面，就是通过 viral marketing， 所以通过他们宣传可能是捐款者，就是告诉他们的朋友。然后如果他们得到一个新的捐款者，那个捐款者就会造成民间这个
viral marketing， 就是病毒营销。
我也提到他的那个意见，因为我觉得一方面就是 virality。但是另一方面，就是通过你怎么会找到那个爆炸，所以你一下子会有很多人来你的网站，然后有一个 conversion rate， 然后他们就会变成一个 viral， 所以
那个我们这块后这块我们要说完这个，大概没有不能说第二个了。你还有这个那个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把手举高点，这个必须是。能帮助 Casey 通过微博做 viral marketing， 或者说帮助 Casey 正在找 marketing people， are you the one？ OK。
现在那个团购是非常火的，如果你能在各大团购网站做一个页面，做一个团购的页面，那么第一流量是非常可观的，第二经常去团购的也正是你的目标人群，就是这群白领。那么100块钱的话，大家是能付得出来的，只要你把这个文案做得非常好。
所以就是说，你买东西，同时能捐给 Casey 他们，我开网100人民币。不过对不起，你没回答刚才我的问题，谁能真正帮 Casey 做 marketing？ 我没有时间了。所以你愿意不愿意？他们首先啊，他们是付工资的，愿意不愿意？就是说全职的帮助 Casey 做 marketing， 请举手。那你们回去想想，你们的朋友有没有可能帮忙，然后跟 Casey 联系。那么我们得进入下一个 Casey。 We all over do 你他们在准备的时候你回答这个。
我们愿意捐款，我个人包括公司，我就发动。
哦，太好了，那你们赶快拿住他的名片，名片。哦，这又有一个，多谢。那个还谁愿意？哦，举鼓掌。那个，那么会后 ，Casey 就站在这个那个角上，然后所有愿意帮 Casey 忙的人都到那个角上跟他交流捐款。然后下一个是这个中日贸易，那个谁是 presenter？ 啊，
刘国春先生。
OK。
大家晚上好，那个陆老师、二位先生，大家晚上好。那个刚才 Miss Casey 讲的都是很公益的，然后我觉得他这样事件也让我非常感动，那个非常崇高。我们现在再把目光回到我们商业上，我们是一个，我们达商是做这个以商业来，来带动一些社会性的因素的啊。那个我今天讲的就是达商日本进口贸易平台。我先，因为时间比较紧，那个刚才大家在公益上花时间比较多，我希望能够说短点时间，把这时间再说出来。然后这是我
也还有十分钟说
的。OK， 我大概应该可以按时。然后大概介绍一下我们企业。然后我们企业是2004年，然后创业团队抓住中日贸易发展的迅猛契机，开创中日 B2B 平台，旨在引进日本优秀厂家，提升中国工业化水平和生活用品的品质。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初衷。然后但是我们最后呢做成的样子，经过好几年以后居然是这样的。大家看出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 B2C 平台，就是我们自己在做生意。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中日文化差异和日本供应商对中国市场的不认可，我们告诉他中国市场很大，而且发展得很快，你们的东西很好，可不可以在中国来卖，我们可以帮你，你只需要付一部分费用就可以了，我们做这样的平台。我想说一下，当时阿里巴巴没有现在这么想的，当时阿里巴巴在美国比较想的，对中日之间它不行的。然后我们告诉为什么它不行，我知道了，原来是因为日本对这个东西不认可。啊，日本告诉我 OK， 我相信你，就是我相信你，然后你拿回去卖，我给你最好 best price 拿回去卖。OK， 我们觉得东西很好，我们说了，我们觉得要中国工业化需要这种产品，中国品质上提高需要这种产品，东西很好。然后我们于是做成 B2C， 就上了。从2004年到现在，我们逐步成长为全国性的公司 ，B2C 商业模式以进口工业产品为主，在深圳、上海。
简单的说，就是你最开始想做中日贸易之间的阿里巴巴，结果不小心做成中日贸易中间的京东。
哦，可以这样来讲，可以这样来讲啊。然后我们现在在香港、大阪、新界也都有事务所。主要负责商务，待会儿我会有一个结构图。目标客户是外资的企业，就稍微对品质要求比较高的企业，包括中国上市公司和一些外资企业。院校、实验室、中科院，十多个研究所都是我们的。为什么当时选择是工业？因为创始团队当时熟悉的是这个领域，认为中国在工业方面远远落后于日本、德国发达国家，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基础的工具上去，我们需要通过合作引进先进生产力，是以长期抵制力为国内企业服务，旨在提高工业进步，帮助中国的工厂以及工业企业提高生产水平。然后我介绍我们公司的 logo。 我们公司的这个单位，因为设计水平不高，这个 logo 是我设计的。那个其实我设计的是一个立体的立方，就是三人体，然后存在三个原色，加上时代感应是 RGB， 就是三种纯色构成的，代表的是厂家、物流、贸易、供应链和使用方的意思。它是在空间里投放的，这样的后面是平台， 想表达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而且一个三分体是最简单的线条表现最稳定的一个结构。我们当时想做的一个是产业链的供应平台，这是目标。那不得已，我们做什么供应链？对不起，都是需要的。
我这个得已不得已，你当时想做，你没赚到钱，现在你赚了钱了没有？
我现在还可以，可以。
那就不算不得已，算不小心，就是说歪打正着了。
但是我们花了好多年时间，从2004年到2008年都快完蛋的时候，才发现我们可以。我们当时差一个月我就完蛋了。
后来呢？
后像现在这样马上听到了。
八年什么事儿？什么事件是你2008年突然就活过来了？
2008年是经济危机嘛？然后当时为什么经济危机拯救了我们？因为日本是个稳健的国家，它很多大型企业巨多，日本的企业就是在明治维新以后起来一批，战后起来一批，大概都是50年到100年的地，他们都巨头，我们是打不过他们。但是金融危机能打掉他们，他们当时国内的事务所纷纷就倒掉了，倒掉了，但是虚不存在，对吧？举个简单例子，就像说我买台笔记本，我今天到你的代理店去买，后来代理店没有了，上哪儿买？上达商买。所以我们那时候展现了很多口碑和这种好的影响力。然后我再接着讲，那个达商达字，然后取自于孟子尽心上，达则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像刚才那个 Miss Casey 就是达者，不是我形容的，就是达者集品质、胸怀、智慧于一体。我们是一直为客户努力，为合作伙伴创造更多的价值。将来我们也希望能像您那样，为更多的人创造好的机会和价值。商者通过商业法则来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是以中日间的产品交流带动文化交流。我们在交流过程中会把我们中好的东西告诉他们，也牺牲他们一些文化中的一些比较好的东西。我们的目标是达集四海，商通五洲，这就是达商。我们需要通过我们努力，把优秀的产品和文化带到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这是我们团队理念，就是平凡的人团结起来做一件一流的事情。我们讲的最重要的就是团结，这也是日本能够超越，也在过去，比我们做的更好，是更团结这么一个地方。我们需要团结起来，胸怀感恩，对吧？我们感激陆老师提供这样的机会，感谢各位同学来参加，来听我的 presentation。通过历练进取，来发挥我们自己，通过执行力来保障我们的事业。我们现在的结构是这样的啊，工业品和民用品的进口，现在我们在北京创立了一个互交中心，大概20人，然后深圳、上海，然后有事务所，其他的也有，正在有些在建，这两个是确定的。然后主要负责的限定服务和仓储物流限定发货啊，还有上门拜访客户，对客户做特定的服务。然后国际部那边是有采购部、新界事务所、大阪事务所、香港所事务所，负责国际物流和对外的，就是一些项目的合作联络，以及出口的一些事务。最近日本地震，然后我们也有一些项目能帮助上他们，主要是一些物资上他们比较紧缺。然后我们市场部交流内容啊，大概是这样。
你要再不说营销计划的话，可能就没时间了。
我不会说，因为我马上要请上我们公司这个负责营销的总监，礼品部的总经理上官先生来讲。上官，不行。
那个今天说起中日贸易，那个您别忘了说您的年底的这个营销计划，然后怎么达到这个，就是您的营销计划，因为我们今天是帮您做营销，你知道？
啊，可能那个刚才呢，我看了大家说了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具体的公司情况，现在呢，可能大家可以看时间，我们5分钟的时间，对吧？后面呢，我们的这个近期的发展状况和我们的一些发展规划，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是我们搭讪的这个供应链这边。供应链这边呢，我刚才也大致说了，我跟你简单的说一下，就2014年公司成立，2017年的时候公司突破100万的这个销售额，2018年的时候呢，它突破500万，2018年到2010年，甚至说到2011年，大概呢，它年增长率在100%，这些数据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更直观一些。然后呢，公司的品类的这个当前我们也写了一个数量，大概我们现在公司供应链方面有超过50万种的这个供应品类。然后供货商有500家，其中10%呢是我们有独家代理权，或者是说我们有定价权在中国。当然我们的客户这几家也写了有很多代表权，可能大家都听说过。这个是我们目前发展现状，我也不多说了。然后呢，在供应链方面呢，我们的下一个这个发展规划呢，我们的基调是稳固扩张。然后呢，第一方面，我刚才也看了我们的这个公司的网站呢比较初级啊，可能在我们想做电子商务方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技术人才来帮我们来做好我们的电子商务网站，就是我们的这个 B2C 的这个工业品电子商务网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也希望投资，希望一些吸纳一些资金，因为呢，我们要提高我们的这个备货的仓储，还有降低我们的进货成本，缩短我们供货周期，这样的话能够给客户带来更好的这个服务。第三个呢，是我们还要进一步的提升这个客户开发能力，也可能跟这个陆老师这个有关系啊，就是说可能也希望大家能够告诉我们，这个我们如何能够更好去开发我们的工业用品的这个客户。尽管我们现在有6000家客户，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呢，可能我们还有机会有更大的客户。因为我们在目前的未来2年内呢，我们希望我们客户达到至少10000家以上，然后我们的供货品类的需要达到150万以上，对，这是我们的目标，可能需要大家帮我们出出主意。另外一个方面呢，可能跟我们工业不相关，而且呢，我现在可能跟大家讲一个简单的一个数字，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在除了我们放在工业品方面呢，我们现在做了一些尝试，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拿上开始尝试一些民用品的这个在中国的销售。因为这个呢，我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IRA 的数据。
哎，这块我有点没听懂，刚才我没说对，你原来是想做中日之间阿里巴巴，现在做成中国的京东，你没做成中国的京东，你实际上你的客户是买工业品的，实际上是 business 是吧？
可以说他是企业用户，也有个人用户。
你工业个人用户买工业品，给我一个例子。
个人用户，跟那个我们现在的客户有两种，一种呢是对方企业他自己要用的产品，另外一种是经销商。对，可能有这两种啊，不是说单纯的个人。对，就企业级的用户。
所以你们还是B2B， 但是你们想拓展到京东的这个 B2C 的市场。
对，其实我们的 B2B 跟 B2C 的区别在哪里？因为在于我们的货源是我们自己采购的，而不是由厂方直接提供，他比如说借用我们的平台的 B2B。
所以阿里巴巴就是一个平台，就是一个展位，但是你们实际上要你们要仓储的，你们要 take a position。
对，因为当日本供货商他自己不可能在我们上面自己在上面做，必须要我们成为他经销商，我们代理商。
所以你们不是个叫像阿里巴巴那样的经纪人，你们是一个做贸易的，你们真要买东西，你们要有风险。
对，跟阿里巴巴的竞争。
明白了，明白。OK， 就是说，换句话说，你们最开始想做网上的阿里巴巴，结果摸索出这么一个商业模式。
跟阿里巴巴也有点不一样，跟竞争也有点不一样。
这个是我老说的这个非常规自我实现。实际上你在摸索过程中摸索出一个东西。往往是别人都没看见的，所以你们有竞争者吗？在中国？
目前也有竞争者，但是可能竞争者现在实力都还不太强。
他们的那个整个大小是你们的，跟你们比有多大？
也有比我们稍微小一点的，也有小很多的，但是呢，比我们大的不太多。
OK， 掌声。你接着说，这是我站的时间不算。
另外一个呢，民用品，我现在讲到民用品呢，就是说我先跟大家分享几个数据。第一个是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IRA， 他说从2018年到2014年，我们中国的网络经济规模都会超过50%左右的增长。然后呢，在这个增长中，大家可以看见我们看底下这个右边这个图的最下面的这个数字，也就是说电子商务在这个比例中，在不断的市场规模扩大的过程中，它的这个比例还要占的比例会更大，也就是说。在每一年它的，
我觉得市场大不用说了，你得赶快说你自己的营销计划，要不然我们没时间了。
OK， 好，这个我可能要简单的说一句，就是说，在这个互联网经常购物的这个产品类型里面 ，IT 产品和服饰产品，这不用说它是非常大的。而家居用品，大家可以看，家居用品其实是这个电子商务它的网购过程中其实非常看重的一个品类，但是现在我们目前看到，在中国的话， 家居品类的这个垂直的电子商务网站很少，或者是说中高端的可能在国内还没有。所以说呢，在这一块呢，我们认为它可能是我们电子商务里面的一个非常大。